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还有那时候也因为这个工业革命，所以很多时候到后来，这也是受到 John Wesley 的影响才改变的。最初的时候，那个工人哈，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是工人了。以前大概6岁的孩子就去做工了。以前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小说，什么《孤雏类》啊，什么那种，Charles Dickens 写的一些小说，那都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那是真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去做工的，所以很多孩子活不过20岁，大概15岁就死了。他6、7岁就去矿工采矿，工作很辛苦，而且那时候卫生条件很差，所以那种矿坑里面那个煤灰啊，真的，他整个肺都黑掉了，所以年纪很小就死掉了。那因此，当他开始主日学的时候，来的人不都是成年人，也包括孩子。那么街头也是很多孩子，啊，就是没人要的啦，或者说有父母管不了他们的啦等等。所以那时候的主日学也有很多是以儿童跟青少年为主的。所以到了后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从1780年开始的头100年左右，主要的主日学的对象以儿童为主，青少年为主。对成年人呢，主要是以认识字识字班为主，跟我们今天所谓成人主日学有很大的差别。然后100年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差不多1890年、1880年到1900年这个左右前后开始呢，主要是从美国这边开始，那么英国那边也有了一些开始，真正像我们现在这样以成年人为对象，真正教导圣经内容的这种的教导施工，到今天不过100多年，啊，所以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来讲，只有这100年开始有所谓成人主日学的施工。真正是以成年人为主，不再是完全以儿童为主。可是今天在华人的教会来讲，谈到主日学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这个华人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一想到主日学就想到孩子，因为理论上没有错，头100年完全都是以儿童跟青少年为主的，一直到今天才开始有成人主日学。照我所知道，台湾的教会，可能还有一半以上的台湾的教会完全没有成人主日学的。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成人主日学这个观念在教会当中，在今天的教会，尤其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成年人为主的主日学的概念都还是不是那么普遍，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啊。所以一想到主日学马上想到孩子。其实而且即使在所有成人主日学的这种教会来讲，也只有在比较我们叫做福音派的教会，就是说比较强调圣经权威性，强调圣经教导，这样的教会才有成人主日学。为什么很多教会完全没有成人主日学？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根本不看重圣经的教导，他为什么要特别开课教成年人读圣经？不需要教，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圣经是什么的话，他不会有成人主日学的。那所以你在 Boston 这边的话，很多美国人的教会，如果他是比较 liberal， 最有名的 liberal 就是说他写个 universalism，你在哈佛大学旁边的教会，每一个都是 universalism， universalism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上天堂了，希特勒也上天堂了，斯大林也在那儿，叫 universalism。 那圣经上这样说的吗？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所以 universalism 这种的教会，他会有主日学吗？不会有的，他根本没有主日学的，他只有是一个崇拜。那个崇拜里面，当然跟我们的崇拜也会非常不一样，讲到内容也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所谓福音派，我们叫做 Bible Believing， 就相信圣经的教会，叫 Bible Believing 的是 Evangelical Church， 那种的教会才会强调教导有主日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发展，而且在这种的教会里面，这100年来的时候，所谓的主日学也因为强调圣经的教导，所以主日学几乎跟圣经班是同义词的。主日学就是教圣经，教圣经就是主日学。所以因此主日学的课程一排出来，就是每一个都是圣经的某一卷书的题目，基本上就是主日学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方式。 传统上很多教会是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开始有一点点改变，就是说，所以过去在一般的教会开主日学的方式，就是说，好，我们教会开五班，有出埃及记、创世纪、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等等五班，然后大家选课。那每一次都是开不同的圣经，一卷书一卷书，就这样。所以圣经班就是主日学了。那么，所以学生来的话，就是哦，我要读创世纪，就到三世纪这一班。差不多1960年代。左右开始，50、60年代开始，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美南浸信会推动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它还是以圣经为主，课程是以圣经为主，不过它强调按照年龄分班。所以因此呢，它年龄不是说绝对的哈，啊，12岁到15岁一般这样子哈。它的确从小到大，儿童主日学都是年龄的嘛。成年人之后，他可能20到30岁。有一些班，30岁到40岁一班，40岁到50岁这样，按照年龄分班了，就是美南浸信会用的方法。那么结果效果还不错，效果还不错。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的浸信会，尤其是 Southern Baptist， 他们到今天还是用这样的方法。你去那个美国教会聚会，如果参加主日学，他第一个问题是 How old you are？ 你几岁？你说我选课嘛 ？No。How old you are？啊，所以他创世纪可能有三班，一班是为60岁以上的创世纪，40岁到60岁可能又有另外一个创世纪，20岁到30岁又有另外一个创世纪。所以你不是说我要读创世纪 ，OK， 你几岁？然后根据你的年纪，你去这一班，你别跑到老头那班的创世纪，你只能上这一班的创世纪。是按照年龄分班。当他们年龄分班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是说年龄比较近的时候呢，容易交朋友，有 fellowship。然后大家兴趣也比较一致啊，所以换句话说，美南浸信会他们排的这个主日学有一点团契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主日学，是有团契功能的。大部分的美国教会，因为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在北美在各地方有一个习惯哈，尤其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周间晚上一定有一个家庭团契聚会。美国教会90%是没有周间团契聚会的。美国的教会大部分都没有的，即使是福音派的教会，他们 weekday 当中从来没有晚上家庭聚会的，啊，他们有祷告会，可能有时候在教会有圣经班，就像主日学一样的啊，但不是 fellowship 在家庭聚会的。所以在美国的教会，大部分对说到家庭有一个小组聚会的这种方式呢，是相当陌生的，啊，所以美国90%的教会是没有这个。所以因此他们所有的要团契生活也是什么呢？要到礼拜天早上，是 Sunday School。 所以他们觉得要有个团契生活，那么周间都没有，所以只能寄望礼拜天。所以为什么礼拜天早上美南浸信会用这种按年龄分组的时候效果不错呢？就是说既然要有团契肢体的生活的话呢，年龄相近比较容易。所以他们的美国的浸信会的方式是礼拜天早上是同时两个工人也教圣经也是团契聚会，所以通常他们的早上那个团契聚会之前一定有一个 coffee time， 前面喝咖啡啊，吃 cookie 会15分钟、30分钟的，那再开始查经，啊，那查经完以后，可能最后还有一点点 cookie 再给吃一次，这样，啊，所以他绝对不会说上课坐下来就开始上课了，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coffee time，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目的跟我们华人教育不太一样。好，谈到这些历史，我们就谈谈第三个部分，就谈到我们谈到成人基督教教育的模式哈，我现在讲的是不单单只是成人的主日学了哈，不是 Sunday School 而已。整个所谓成年人信徒的这个教导事工的话呢，有几种模式。第一种我就说了哈，如果按照美人浸信会的方式，是按照年龄分班，而且主要内容是查考圣经的，这是第一种模式。这是在今天你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如果你去这个教会有主日学的话，大概有10之7-8是第一种模式的，啊，浸信会一定是如此。如果不是浸信会，也大概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美南浸信会做得很成功，所以很多教会就学习他们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按年龄分班，内容大部分是查考某卷书的，最普遍的方法。那么，有的教会甚至把它延伸到周间的晚上。但方式是一样，因为有些礼拜天早上可能他崇拜完以后他要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或者早一点来参加主日学，大家崇拜时间上不方便，就摆在 weekday。 如果是在 weekday 的话呢，我所知道的美国教会大部分是礼拜三，礼拜三晚上的啊。所以很有趣的是，华人教会每一次都是礼拜五晚上一定有团契聚会，或者是青少年团有什么东西。所以礼拜五晚上，大部分华人教会90%都有活动的。美国的教会80%礼拜三晚上有活动的。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就是这个主日学的 Sunday School 的延伸，变成礼拜三晚上的查经。但查经大部分都在教会，所以跟主日学是类似的，在教会里面一个一个教室，然后也是圣经为主的课程。所以他是把礼拜天的 program 延伸到礼拜三晚上来。那延伸到礼拜三晚上来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尤其这个大型的教会，如果教会有3000人5000人以后，如果有这么多人都参加主日学的话，你的教室要非常多。大部分教会没有这么多教室，都挤到礼拜天排不下去了啊，加上时间的问题、场地的问题，所以因此很多美国教会就把它延伸到礼拜三，甚至有的是礼拜三加礼拜四晚上。但方式是跟礼拜天是一样的，所以因此都在教会，都是用教室，那都是用一个人讲，大家来听的，或者是像小组查经讨论，这两种方式，基本上是这样。那优点是因为按照年龄了，所以就是说学生之间的、学员之间的年龄相近，关心的话题相似，那可能在喝咖啡的时候谈起来，就是如果说是有小 baby 的孩子，就说哎呀 baby 真麻烦了，吐奶啊怎么办啊，然后就彼此交换心得。那如果是青少年的父母，没事，哎呀儿子又闯祸了，哎呀搞不了他，搞电脑干嘛，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我儿子以前也是这样，我告诉你一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交换心得，交换情报。所以同年龄在一起分班的时候有这个好处啊。那当然如果说在查经当中讨论问题的话，也有可能因为背景内容相似，关心问题相似，讨论起来也可能比较热络一点，就是它的一个优点。所以学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好，按照年龄分班的时候。缺点是课程设计比较没有弹性，就是说都是以圣经的啊，除了圣经以外的题目通常比较少。当然我知道最近有一些美国教会开始有一些生活性的题目，譬如说谈到养育儿女啦，有时候会谈到工作与信仰啦等等。不过基本上90%以上的课程都是以圣经一卷书一卷书为主的。那么，那因为按照年龄分班了哈，所以譬如说，如果教会不是太大的话，这个年龄层可能这一季只开一门课，你这个年龄就只能上这门课，没得选了。所以不是选课制的，是按照年龄分班的。另外一点就提到相关的，就是说事实上。像美兰浸信会，它是有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印刷公司，专门印这个，印这些主日学教材。所以它在美兰浸信会，如果说这一季开什么课程，是全美国都用同一个东西的。所以你无论从 Texas 你搬到 Louisiana， 从 Louisiana 搬到 Florida， 你知道同一个月份你到别的教会去，不会缺课的，哎。你这边上了第3课，到下礼拜去那边就第4课，教材都一样，老师不一样，学生不一样而已。所以它全美国是统一的。那美兰浸信会有1500万的会员，就是它 publish company， 哦，你看那个量，它每一个礼拜印出来那个东西是千万份的啊。但是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来印刷这些东西来支撑你的这个事工。如果你没有这个材料的供应的话呢，就很可能你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你问材料在哪里啊，诸如此类。所以美兰浸信会它推动这个运动，就是它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印刷公司，专门印主日学教材，而且都是根据年龄然后课程内容，所以你可以很容易买到。比如说他这一季如果讲创世纪的话，你到他的这个书店，全美国各地的书店你都可以找到创世纪的，然后他们就写年龄，几岁到几岁的是用这个教材的。然后你只要是个年龄这一班的，你到全美国的每一个美兰浸信会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是发了这个的，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啊，它是这样的。那因此有一些不是美兰浸信会的教会也用他们的教材，甚至华人教会也用他们的教材，它也有中文译本，啊，因为台湾的教会也用。那我说缺点就是说比较没有办法按照兴趣来选课。第二种方式是刚好相反，类似用学校的方法哈，那就是说大家可以自由选课，大学里面开课，然后教授开课，然后大家自己来选。 所以呢他的课程的选择比较多样化，自己可以选。那优点就是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选课，但是缺点的是因为这种选课的方式呢比较多，课程的方式授课方式是用讲课的，讲的大家听的，不是小组讨论的啊。那么同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他最主要的考虑，基本上不是这样的考虑。当然有些选课方式的教会用选课，可是它的内容可以用自由讨论的方式也有啊。不过基本上它主要设计是为了让它课程多样化，而不在乎说什么年龄的人来，所以通常不按年龄分班的。那因此就算你要用讨论，那这一班有老有少，通常讨论的气氛都不是太热络，带不起来啊。而且这一班可能这一个几个月在一起，然后下一季开另外一门课的时候学生就散了，另外重新排列组合。就总而言之你不太产生这种有一个所谓的好像破冰时间，可以让大家可以在关系上能够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查经班，那些人常常在一起，你不管换什么题目，这个讨论反而比较容易一点啊。教会如果很大的话，年龄不一样，有时候不太容易。好，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我是称它为这两种的综合型的啊，综合型的。这种型的情况呢，至少我们教会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些华人教会比较接近这个。他就考虑到说，你一个教学的过程中同时要兼顾到有团契功能的时候，有时候在成人主日学是不容易完全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因此你是周间有个团契聚会，礼拜天是主日学，两个形式不一样，可是效果会有。但另外呢，两个果效放在一个里面的话，有时候是顾此失彼。你要谈到说可以有交通 fellowship， 你的授课的内容跟方式跟深度必然不一样，能够讨论的东西有些，譬如说我们谈到系统神学一个什么什么概念，我靠，这怎么讨论呢？像今天师母在基要信仰班讲三位一体，好，三位一体我们来座谈一下，来来来，你说这一说下来，三位一体可以问，可以有七八种不同的讲法啊，或者有些哇，这怎么讲？或预定论，我们来交通交通，怎么交通啊？所以有一些题目深度比较深的东西，你不能用分享交通的，你必须用教学的方法。我讲启示录，我说这类的题目你怎么讲？所以因此讨论型的题目你永远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层次，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有些课程你是必须用讲课的方式来讲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啊。所以因此有一些题目我们不会放在家庭查经里面来讨论的，因为那个题目跟那种方式本身是不能够搭配。所以如果你把周间的查经小组跟成人主日学当成两种方式，然后配搭就两个都有的话呢，情形就比较不同了。那么你可以周间的查经小组的讨论是比较用讨论的方式，你可以讨论圣经，但强调它的应用方面，应用在生活上的。那主日早上不一样，主日早上的题目可能是比较讲课型的，然后有多样化的题目可以让大家选课。那因此在礼拜天早上的课程当中，很可能就是说信徒之间彼此的交通分享团契的那种关系，横向关系可能是不是主要的考虑。譬如说我们现在主日学的话，我想你们大概彼此之间不会有机会讲话的，之前我们也没有喝咖啡，也没有 cookie， 所以我们之间彼此横向的交通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团契的聚会时间，使得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交流的话呢，还可以，这个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教会只靠这一个主日学时间让大家彼此在一起的话呢，那我是必须考虑到说讲课的方式跟内容怎么样达到那个效果。所以如果是分开来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家庭团契的时间来达到这个彼此相交的一个需要，然后在主日学的时间强调上这个属灵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课程，然后不同的深度，让大家可以继续不断的学习成长。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到底要顾这个还是要顾那个。过去在成人主日学的方式，在两种的争论是说要年龄分班教圣经为主的，或者是选课制，这两边常常有一些争论，有些说这样好，有些说那样好。原因就是说你必须用礼拜天的那个时间跟教会的那种设施 来达成两种目的，总是顾此失彼。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一种综合型的。那目前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华人都是比较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好，最后我就提到一些实施的方案，就是说技巧上做法上呢有一些其他的细节。第一个我们教会的做法，或者说我自己个人在这方面的信念是这样，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你要让多样化的选课的话，也不是说就是提出一大堆课程。我注意到有一些教会，还有一些教会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我参与过教学的，我发现很多教会是采取选课的方法，但是呢不太理想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没有按照程度分班的，还有呢课程的分配不平均。换句话说，有很多的信主的，比如一个教会里面如果80%人是已经信主多年的，你的课程如果都是很浅显的课程，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也不符合他的需要。所以你说成人主学参加人数很少，我常常看他的课程没有一些符合或者说是达到这些信主10年、15年的需要的题目。那没有这种题目嘛，一看都是出信造就那种课程，他想哎，这我老早就知道，还以为别的没有，他就不参加主日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按照不同的程度分班，然后每学期开课要顾虑到这个平均分配很重要。第二个，大部分教会成人主日学那种课程没有设计的，根本没有事先排好一个什么 program 或者说什么课程，通常是比如一个教会有5个人可以教，假如可以这么讲，然后每次呢就是问说你要教什么啊？我想教希伯来书。好，这个学期开一个希伯来书。你想教什么？我想教如何管教儿女。好，就管教儿女了。所以是老师想要教什么我就开什么课，等于说我开个饭馆，我不管你爱吃什么，我们就是四川辣牛肉面，我们辣牛肉面就是很辣的，跟中等辣的，跟稍微辣的，你都不辣的面没有。我不管你爱吃什么，而且就是辣牛肉面、阳春面没有，大卤面没有，爱吃不爱吃拉倒。那你这样搞的话，主日学当然你固然有很多课可以选，可是说实在也没什么可选的，这些课都是老师爱开的课，不一定是学生爱选的课。而且也从来没有一个整体计划，也没有说今年这学期开这个，明年怎么样，后年怎么样，3年怎么样，都没有。所以每一次开出来那个菜单哈，看来看去，如果开餐馆，我们倒店的。所以很多教会主日学都会倒店啊。我看过很多教会主日学，就是开了一些课程，可是真正看他人数哈，跟他的崇拜人数不能成比例的。崇拜200个人，主日学5班25个。5班25个，平均1班5个，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些班只有2个，有些班可能10个。然后教的人也觉得很没劲儿，怎么搞的？5个，哎，别生病哈，一生病一倒就剩2个，2个落在生病一个就剩1个了，然后就要倒店了，啊，然后就带不起来。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课程的设计本身是没有设计的，啊，由老师自己决定，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设计的。然后就说你整体的安排、长期性的构想。所以我的建议是，因为信徒有不同的需要哈，还要考虑到有传福音的工作或门徒造就，那因此我建议的做法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的做法，都是我是把它分成4级，慕道朋友1级，初信造就是刚刚受洗的1-2年之内的1级，然后就是信主1-2年以上，可能到不到5年、10年的，就中等的这个程度的或一般程度的，那最后就是比较晋升一点的。你分成至少4个等级，或者要分5个、6个也可以了啊。我就好像学校里面分这个大专级的，大学本科级 undergraduate level， 那 graduate school 还有硕士班跟博士班的课程一样，我是用这样的程度来分。然后内容你可以再分，那同时每学期开课的时候，你最好是顾虑到每一个级的需要。譬如说每一学期，通常我们是晋升级，至少应该差不多有1门左右。一般跟晋升级的给信主多年以上，至少有一门课可以让他选，不要连一门都没有啊。或者说慕道班的那个程度的课程，不要说一次忽然间开天窗，这么都没有了，通通是基督徒的，那慕道有来上什么课呢？没有课可以选。所以最好是那个有点平均的分配，避免说过分的集中于所有的都是初信级或者是什么级的啊。 有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再看这个课程内容。必要的时候有一些课程你是需要重复开的，叫做核心课程。所以像我们教会来讲呢，受洗班是每一学期都有的，让你在受洗的。然后有一些像初信造就，我们是有新约概论、旧约概论课程，是每两年会循环的，就每两年一定会开一次新约概论，一定会开旧约概论。那因此你这两年之内受洗的人，你就有这种班可以上。可是初信造就，因为受洗专门为受洗刚刚受洗的人，所以你不会一学期开三个初信造就，所以我们是维持每一学期只有一门初信造就，同一班车，所有这两年受洗的人都参加这班课，然后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初信造就的课程是一直重复的，没有新课，就是重复而已，两年之内循环。中级班或一班级的课程跟晋升级的课程，它就不一定重复，或者说比较长一点时间，五年或十年才重复的，诸如此类的课程。那慕道友的课程也通常是重复的，啊，譬如说受洗班、基要信仰班，偶尔会开一个，另外再加一个慕道班，啊，那因为那些班级的课程的重复，是因为学员会变的。当然，这个假定就是，自从你进慕道班以后，你会一级一级升，升到受洗班就受洗，然后就进入初心造就去了。如果有人是好像这个什么千年皮蛋还是万年油条，所有课都上完了还是不受洗，那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再回去回锅，再去慕道班，然后转了还没转出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有少数一些人是有这种状况。另外两个在最后的提醒，一个就是关于师资的问题。师资啊，我说很多教会因为师资不够，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开多少课啊？那我觉得师资要慎重的挑选，特别强调他的属灵的生命跟教导恩赐，两个都不可或缺。你不能找一个没有教导恩赐的人去教成人主日学。教导恩赐是很重要，他有些人生命很好，见证很好，他不会讲啊，所以要教导恩赐。这点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有时候需要试教一下，或者是跟他谈，做一个恩赐的分析或等等啊。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就是还有教导恩赐属灵生命的见证如何。因为至终教导虽然是知识性的教导比较多，不过至终还是透这个过程中，希望耳濡目染，能够有生命的造就。那生命的造就，因此他的见证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他有教导恩赐，可是后来因为他的属灵生命上的见证，属灵生命的不好的方面的话呢，就很可能使你整个教导毁于一旦啊。所以我看过有一本书，他提到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他其中有个条件，他说什么人是合适做教主日学老师，他提出一个叫做忠诚度。我说什么叫忠诚度啊？对谁的忠诚？他下面是写对教会忠诚，说明你绝对不能够选一个主日学老师常常会骂主任牧师的。我在想想也是有点道理的，不过我主要意思说是个灵命的问题了。他意思说如果你选一个成人主日学老师天天带头跟牧师作对的啊，没事一边上课一边骂牧师，你说搞到后来那不教育不分裂吗？那可能那班同学就是他的班底就带走了。他说对教会的忠诚度很重要。当然我是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不过我通常不是认为说对牧师的忠诚度或对教会的忠诚度，我觉得广泛的来说就是个属灵生命的问题。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老师，他是不会在教导圣经的过程中批评自己的教会，把自己的教会搞分裂的嘛，是属于生命的问题嘛，啊，不是只是说他对牧师是不是忠诚而已啊。所以的确属灵生命是很重要，那往往一般的教会有时候因为师资不够，所以很难免就是会强调属灵恩赐，就是教导恩赐，比较不在乎他的属灵生命。但是长久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属灵生命是不可或缺的。这方面见证不好，常常有时候教的结果口才很好并不一定真的有用。那有的时候也要提供师资训练，就是说培育新的这些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或者说能够加强他的教学方面的一个程度。所以过去我们都是通常比较强调，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个释经学方面的课程，释经学课程就是说 怎么样去解读圣经，正确的去解读圣经。因为很多人虽然自己读圣经，也教人家读圣经，可是往往自己不是完全正规的按照一个正统的解经的方法啊，所以有时候会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你自己这样读圣经，你再教别人的话呢，那就更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会提供这个课程。不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发现，我们所谓属灵生命在这里哈，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提供这个师资训练的课程，然后鼓励他们在你现在做主日学，因为我们到一个教会去，这教会已经有主日学相当一段时间，这些主日学老师也教了一段时间了嘛哈，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你可以回来上师资训练的课程，就是释经学。那有的老师的反应就说，我教都教了十几年了，庄牧师一来，哎呦，好像我就不够，忽然就变得不够格了，还重新做学啊，还学这个，不教了。就真的有老师都退出了，不教了。当然这很可惜哈，不过我从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属于属灵生命的问题了。不是说你真的不懂，但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懂，因为我所说的这些老师没有一个上过神学院的，没有一个上过神学院的课程。不是没上过神学院就不懂得解经，你可能看过很多书，不过你不一定真的知道。第二个，心态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说，我教了教了这么多年，怎么还要再学啊？这叫做傲慢，属灵上的傲慢，这是属灵上不健康的一个象征。通常我们都说教学相长，对不对？而且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就算你上过这门课，再学一次又如何呢？我们在神学院上释经学的时候，我跟师母跟一个老师上过课，还拿学分的嘛，也考试也成绩都有了。后来另外一个老师又开释经学，我又跑去旁听一次啊，只是不做作业不拿成绩的，因为你成绩已经拿过了嘛，你不能修两次的嘛。那为什么再去听第二个人开同一门课呢？就觉得说不同的老师教同一门课，可能有另外一些心得，哎，真的还是有学收获啊。所以如果有第三个好老师再教释经学，我肯定再去听他第三次的。不是说这门课我学过了，所以我都知道了，从此以后这门课我不学了。通常真正好的东西你会一学再学，就跟圣经一样，有时候读了再读就发现每一次都有新的亮光嘛。但是如果一个作为一个教导事工的一个成人主日学老师，他对于提供一个让你成长的受在学习的机会，你会说我已经会了，然后我去上课就代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心态是很危险啊。不过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最后一个，我们是建议每一门课如果可能的话啊，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教科书教材然后来教会比较好。意思是这个啊，教主日学课程是一件事情，设计主日学的教材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人会教，但他不一定会设计教材的，那难度很高的。所以我们通常的建议是，一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如果你的课程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材的话，那经过筛选，经过大家的讨论，选择一种主日学的教材啊，然后做你的课本，然后照这个来教的话呢，你的教学水平会比较整齐一点啊。不然譬如说我教创世纪，我没讲义，我自己编写，每个礼拜发一张也可以。两年以后又有另外一个人教创世纪了，他又有另外一套了，然后那每个人可以差很多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课程，尤其我们现在鼓励，我们现在安排都是这样，那些常常重复开的新约概论、旧约概论，我们会有一个 textbook。 这样的话就算老师换，或者说三个老师教同一门课程的时候，这个程度教的内容不会差得太远。不然每个老师每个礼拜我发一张讲义给你的话呢，有些人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平，有些人就差得太大了啊！这个老师跟下个礼拜的老师是不一样的。我这门课两年以后跟这年我差太远了，都叫新约概论，可是可能差得太多的话呢，你很难控制这个品质啊。所以我们对一般的老师建议就是说，选用已经就说可以出版的这些适当的教材做教科书呢，应该对教学的效果维持这个水准会比较好一点。那对于某一些人，可能他愿意自己设计， 那当然也很好。譬如说我们教很多主日学的时候，常常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发给一家大商，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出此下策。因为教会论的这种课程我没有看到过英文跟中文有适合的，有些太深是神学院，有一些几乎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从很多的材料尽量去收集，然后编辑出一些来。那这些东西如果是属于长期重复开的话，我们需要变成一个标准，诸如此类的。这个是一个对成人主日学的一些建议。不过最后总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信念，慢慢这方面追求长进。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思考关于成人主日学的教导方面的事工。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在真理上，包括圣经，包括各方面的专题，都能够有一个愿意不断去学习、追求长进的心，让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不断地追求长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